甘霖好信息系列。怎样为主发光？林道亮牧师原著，王宁华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怎样为主发光的第五讲。上一讲我们说到进窄门走小路，这一讲我们要说到另外一道窄门。您可能会说，哎，信耶稣怎么这么啰里啰嗦，进了一个窄门还有一个窄门呢？是啊，要进天国成为天国的人才实在不容易，所以耶稣说被招的多，选上的少。我们先念一段经文，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30节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弟兄姐妹，第23节，有一个人问耶稣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这看起来是个关于得救的问题，耶稣应该回答他说，得救的人多还是少？可是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好像答非所问，根本没有回答那个人的问题。事实上，耶稣确实回答了那个问题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得救是不需要努力的，得救也是不需要进窄门的。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得救是白白得到的，我们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可是在这里，耶稣告诉那个人说，要努力进窄门，好像得救和努力进窄门是同义词，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，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得救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就要想到，是不是得救也和前面一讲所说的灭亡或者永生一样，在圣经里有不同的意思呢？因为圣经是绝对不会彼此矛盾的啊。是的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有些得救是有条件的，有些得救是没有条件的。约翰福音3章15节和16节告诉我们的是没有条件的得救，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说的是有条件的得救。那么圣经哪里告诉我们有不同的得救呢？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这节经文说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您看见了吗？原来得救有三个时期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这是很清楚的。过去他已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叫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恢复，现在他仍要救我们。可见主耶稣的救恩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，他的救恩是继续不断在进行的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天天祷告仰望神，就是因为我们要仰望他天天的救恩。他的救恩不但一次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他还要天天拯救我们。拯救我们什么呢？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说， 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凶恶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那恶者，指的是魔鬼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轻忽了魔鬼撒旦在地上的势力。如果不是主每天保守我们，魔鬼随时可以攻击我们的。可是有主保守我们，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，伤害我们。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是毫无所有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保守自己在主耶稣的救恩里，天天用祷告来支取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，用祷告来铺路，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能进到我们里面，供给我们天天的需要。还有，圣经说，主耶稣不但过去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脱离恶者的攻击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除非我们不是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，天上就是我们的家，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，这是一个确实的把握。我们不需要说我希望回家，可是神的救恩是完全的，他不但过去救我们，现在救我们，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我们要和主同掌王权，这才是我们的盼望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说，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的指望。这么说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我们过去得救需要神的恩典，现在的得救和将来的得救就需要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呢？不是的，我们要记住，这三个阶段的得救都是凭着神的恩典。保罗就是这么说的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这里是说到我们过去的得救完全是恩典，是没有条件的。然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，保罗继续说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还有第七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这两句话就包括了另外两个阶段的得救，一个是现在救我脱离凶恶，一个是将来得到公义的冠冕。这公义的冠冕是指保罗将来的得救。保罗说，这两个阶段的得救同样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在这三个时期的得救里，过去的得救是恩典，是神白白给的，只要信就能够得到。现在的得救也是恩典，只不过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向神支取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，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，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。这个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和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，显然都是指现在的得救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好让他得到今天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天国的规则，是叫神客观的恩典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必须有的步骤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的肉体就是不肯祷告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，耶稣说完了关于祷告方面的教导以后，他做了一个结论，说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这个信德从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信心。意思就是说，在主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，基督徒对祷告会越来越没有信心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预兆，遇到末世，撒旦越要阻止人祷告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人对祷告没有信心，人就不能够支取神所预备的恩典， 基督徒如果不支取神的恩典，灵性就不会长进，教会就不会复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，常常用祷告向神支取每一天的救恩，脱离恶者的网罗和诡计。至于将来的得救，这同样是神的恩典，可是人需要进窄门，走小路，要付代价，要努力，才能够有这样的指望。对得救有了清楚的了解，我相信弟兄姐妹就能够晓得，在我们一开始念的路加福音13章那一段经文里所说的得救是指哪一个时期的得救，那就是指将来的得救。这个得救是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那么既然这个得救所需要的条件是努力进窄门，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努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努力呢？根据圣经的原文，努力这个字在全部新约圣经里一共用了7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把这7次归纳一下，就能够明白这里的努力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首先，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36节，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弟兄姐妹，您猜猜看，哪两个字和努力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希腊字呢？对了，就是征战。再来，提摩太前书6章12节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提摩太后书4章7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这两节经文里的打仗或者仗打，在原文都和努力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。不过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，为了让句子通顺，必须把这两个字分开来或者颠倒过来。还有哥林多前书9章25节说，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。这个脚力争胜意思就是摔跤。最后哥罗西书1章29节，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和4章12节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。这两节圣经里的尽心竭力或者竭力，同样是这个努力。好了，我们已经看过了这7次的翻译，其中一次翻作努力，一次翻作征战，两次翻作打仗，一次翻作脚力争胜，两次翻作尽心竭力或者竭力。弟兄姐妹，这么一看，我们就很容易知道，不管是征战、是打仗、是脚力争胜、是尽心竭力，都肯定不是马马虎虎、随便应付应付就可以了事的。也就是说，努力这个字眼绝对不是躺在床上享受享受，最多稍微出一点力气的那种努力，而是卯足了劲儿、拼上了全力的努力。换句话说，要努力进窄门，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要得救，我们就要付相当的代价，用征战的态度，好像打仗也好像摔跤一样，尽心竭力的去争取它。还有这个努力也不是5分钟的热度，努力一阵子就够了，可以结束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这个努力是现在式的动词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持久的征战，要一生继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够进这道窄门。至于这道窄门是什么呢？上一讲我们说过，马太福音7章13节和14节的那道窄门，就是要奉献自己为主而活。当我们选择了进那道窄门以后，我们还要走小路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可是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，在那道窄门里还有一道窄门，这道窄门就是马太福音25章10节到12节10个童女的比喻里所说的门。马太福音25章是用10个童女做比喻，比喻有很多人想要进这个门。 因为路加福音13:24，耶稣说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要告诉我们，被招的多，选上的少，敲门的多，进去的少。问题是，这道窄门和马太福音7的窄门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看马太福音25:10，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。路加福音13:29也说，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可见，这道门进去以后没有路走了，这道门进去以后就是和主一同坐席，享受主的快乐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已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，那么谢谢主，我们已经进了第一道门了。现在我们正在走那条不容易走的小路，因为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意思就是我们在这条路上会有征战，需要打仗，需要尽心竭力，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摔倒。谢谢主，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，我们在他里面已经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得胜。提摩太前书6:12清清楚楚地说，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同时他也把将来和他同掌王权一同坐席的名分给了我们。可是我们配不配得这个名分，就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定。怎么持定呢？就是要打那美好的仗，努力进窄门。如果我们用一切的努力通过这道窄门，持定这个永生，我们就能够和主一同坐席，一同掌权作王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有许多人不能进这道窄门呢？第一，马太福音25:10说，那些预备好的童女跟主人进去坐席以后，门就关了。路加福音13:25也说，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。也就是说，有一天这道门要关起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您记得吗？从前挪亚造方舟，神给人宽限120年，在这120年里，挪亚苦口婆心地劝人进方舟，可是没有人接受挪亚的忠告。等到有一天洪水来了，我相信很多人曾经去敲方舟的门说，挪亚，开开门，救救我们吧。可是创世纪7:16说，耶和华把挪亚他们关在方舟里头。弟兄姐妹，挪亚不能开门，因为这个门是神关起来的呀。还有以色列国，神拯救他们出埃及，给他们律法，给他们先知，他们始终不肯听从神的话。到最后，以西结书14:14告诉我们，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16也说，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。还有20，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意思就是，神有他的时候，时候一到，门一关，就算像挪亚、但以理和约伯这么会祷告的人，他们也只能救自己，不能救别人。这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这样，时候一到，门一关，就算他们是童女，他们去迎接新郎，可是神不给他们开门，就是不给他们开门。没有人可以改变神的心意，让神把门重新打开。事实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得救的人数是有一定的。罗马书11:25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也就是说，外邦人得救的人数一满，神就要起来关门，救恩的门要关起来，和主同掌王权的门也要关起来。那么这个时候会在什么时候来到呢？马太福音第24章50节说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。意思就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门随时可能会关起来的，我们要趁着还有机会，时时做准备，努力的做准备，付代价的做准备，好叫我们在神把门关起来的时候可以进去和他一同坐席。至于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有许多人不能进这道窄门呢？马太福音25章11节和12节说，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路加福音13章25节也说，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换句话说，门关了以后，主就不认识我们了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虽然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，虽然我们已经有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可是如果我们不努力进这道窄门，将来在神的国度里，他要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这个多么可怕啊！可是神怎么会不认识他的儿女呢？他当然认识。那么为什么神要说，我不认识你们呢？我们念马太福音25章就知道，那10个童女都是童女，大家都有灯，大家都有油，同样的身份，同样的准备。问题是5个油多一些，5个油少一些。这么说，能不能进那个门跟主人一同坐席，就在于怎么能够预备多一点的油。那么油又是什么呢？您看圣经说，那5个童女油不够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对了，他们去买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油是自己做不出来的，也是别人帮不了忙的，是需要花钱去买的。用什么去买呢？我们看45篇第7节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您看见没有？我们如果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神就会把油加给我们，胜过给我们的同伴。难怪有些人的油多，有些人的油少啊。当然，很多解经家说，这节经文是指弥赛亚说的。不错，假使连弥赛亚都要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才能够有加倍的油，更何况我们呢？这么说，既然我们要喜爱公义，我们就要问，什么是义，什么是不义呢？说到义，我很佩服中国古时候的韩愈先生。他说，义就是行而宜之。事实上，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，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行而宜之。一直到新约书信，义这个字才开始有称义的意思。比方说，路加福音1章6节提到，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都是义人。为什么他们是义人呢？圣经说，因为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生活行为都是根据律法，根据礼仪，根据为人之道，根据做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。这就是行而宜之。神就叫他们是义人。一个人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神就会把油加给他。事实上，我们从路加福音13章26节和27节就会知道，当那些人被主拒绝，说，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，那些人要说，奇怪了，主，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啊，我每个月到教会领圣餐，拨饼聚会，我从来没有缺席，我也听过你的道，什么奋兴会、培灵会，我都去参加了，你怎么不认识我呢？ 主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弟兄姐妹，主叫他们是作恶的人，这个作恶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的不一样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作恶是指不守法，这里的作恶指的就是不义。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保罗也说过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意思就是你们不是在贵重的器皿那一类里面，你们不是在备选上的那一群人当中，所以我不能接纳你们。主所认识的人是那些离开不义的人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，神说那些作恶的，也就是不义的人，神不认识他们。可见一个人能不能进这道窄门，实在和这个人义还是不义有绝对的关系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主的恩典。上一讲，我相信您已经回应神的话，愿意奉献自己，进那道窄门，走这条小路了。我们要记住，在这条小路有努力两个字。努力是我们支取神的恩典，进这道窄门的条件。这个门有一天会关起来的，关了以后，主就不承认我们了。为什么主不认我们呢？那就证明我们不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读圣经，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看为义的，什么是神看作不义的。凡是义的，我们要照着去做；凡是不义的，我们要恨恶它。意思就是看也不去看它，想也不去想它，和它完全没有关系。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上有什么不义的地方没有？不义的钱财，不义的态度，不义的心思。做丈夫的有没有用不义的方式对待妻子？做妻子的有没有用不义的方式对待丈夫？做儿女的有没有用不义的方式对待父母？做父母的有没有用不义的方式对待儿女？神恨恶不义，不但是罪，如果不合乎基督徒的体统，这就是不义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圣灵感动使徒约翰，他早就知道我们走天路的人有的时候会不义，行事为人不合宜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向主承认，主要洗干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要为主发光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我们希望进第二道窄门，和主一同坐席。神的国度是义的国度，神绝对不能让不义的人在他义的国度里有份。弟兄姐妹，现在就把我们的不义交给主。如果我们向神不义，我们要向神承认；如果我们向人不义，我们除了要向神承认以外，我们也要向人承认，请求人的饶恕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恩待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不义，叫我们将来可以配进你义的国度。谢谢你，你已经带领我们进了第一道窄门。我们知道这条路不容易，可是我们所受的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担当的，因为你的能力足够我们用的。感谢你，我们不是站在失败的地位上，我们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。求主叫我们在你里面夸胜，往前奔走，让我们能尽心竭力，用脚力争胜的态度努力进窄门，好叫我们等到你来的时候可以高高兴兴地见你，听见你说，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，阿们。